生音，有一日黑暗笼罩全人类，主耶稣竟然解脱孽成肉身，住在人中间，显出神光辉。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他复活升天，我称义得胜。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有一日是人领他到堕落地，有一日羞辱使他心苦楚，被钉十字架上，受神压伤里，担当我罪孽，成为我救主。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他复活升天，我称义得胜。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有一日是人留他躲在园中，有一日他已安息无痛苦，天使从天来看守他的目睹，无望者指望是耶稣我主。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我罪孽，他复活升天，我称义得胜。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有一日坟墓不能将他留，有一日大石滚开不堵住，他已复活了，他已胜过死亡，升上到高天，永远做我主。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他复活升天，我称义得胜。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再来有一日天空充满他荣光。哦，奇妙之日，他带圣徒回来，荣耀的救主使 万王之王，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有除去我罪孽，他复活升天，我称义的生，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再唱副歌。他生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有除去我罪孽，复活升天，我称义得生，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
请我们低头祷告。
慈爱的父神，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你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你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当你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他在你面前为公师，日日在你面前踊跃。你何等的爱他，他与你原为一，你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有一天，为了要救我们这些堕落极深甚至要死亡的罪人，你却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但是你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赐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父啊，谢谢你，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你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这样一个确据，没有人能够夺去。父啊，我们谢谢你，你让你的爱子为我们死，他来到这个地上，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仿佛被人掩面不看的一般，我们也不尊重他。然而主，谢谢你，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我们曾经个人都如羊走迷，但是父啊，你将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剪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们的过犯。父啊，谢谢你，有一天你成就了这救恩。如今他回到你那里，同你一起享在创世之前与你一同有的荣耀。你已经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他的名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因着他，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这些曾经在死亡当中的人，今天我们活了，因着他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向你赞美，并且要向你献上长久的赞美，一直到永世的里面，在荣耀里面，我们要被他所率领，一同来向你感谢，向你赞美。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慈爱，使我们称为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的聚会，父啊，求你把你的宝座安放在我们当中，求主耶稣在我与我们同在，也求主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将主你的话放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的成长。谢谢主，祝福我们的聚集，祷告祈求感谢，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请柯弟兄。
然后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个 可以说像刚才我们弟兄所祷告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吗？真的很熟悉吗？让我们一同来看主的话怎么说。人所以为的不一定是神的意思，人所做的也不尽都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求主恩待我们啊，特别到了最近圣诞节这一个歌声，这一个气氛充满了美国，充满了世界好多好多的地方。让我们要一同来看。好 ,OK。首先呢，我们简单来看许多的经文，等一等我们再来读。我们要说的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日。有谁没有生日吗？都有一个生日。消息弟兄你到哪里去了？我本来想问他一个问题，现在不问了。而且爸爸带说，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生的？72年9月7号啊？
7号。
感谢主。有没有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有没有？没有啊。感谢主。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日，即便你不清楚，你还是生了，父母生了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几个生日啊？有两个生日。世人只有一个生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两个生日。一个是父母生我们的那一个日子，另外一个是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所流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重生我们，我们就有另外一个生日，是我们得救的日子的生日。有没有人在座，你没有，你只有一个生日？如果你只有一个生日，你还需要再加一个生日，那我就这个问题最好到下面啊，那个那边有福音班。那我今天所要讲的，感谢主，我们的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有几个生日啊？他有3个生日。好，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会有3个生日呢？第一，主耶稣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圣经怎么说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啊，《约翰福音》第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我们注意了，有一位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啊，做父母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把孩子抱在怀里，那就何等的安慰。照样我们的父，天上的父神，当他生他的爱子的时候，他把爱子抱在怀里啊。所以主耶稣是谁呢？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人要认识神，就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从主的身上，我们能更多来认识他。 第二处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爱子是不那不能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有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的人，我们先看看他的相片，从他的相片我们就能体会，哦，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感谢主，爱子主耶稣，他是不能看见这神的像。他怎么来的呢？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前之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神的儿子，他是神独生的儿子。怎么生的？我们只能说是奥秘，是奇妙，我们的头脑永远没有办法来体会神怎么生他的儿子，太奥秘了。但感谢神，我们蒙恩的人，很多时候神的灵帮助我们稍微来体会他的奥秘。好，那么诗人说，在诗篇我没打出来，诗篇三十三篇那么第六节、第七节和第九节那里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的，万象是从神的口中而成的。他聚集海水如驴，收藏海洋在库房，因为他说有就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宇宙万有那样的浩瀚，那样的伟大，怎么来的？就是这一位荣耀的神，他所创造的。他怎么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就是整个宇宙的那来源。在人类的历史中，多少人用尽他们的头脑要来研究这个宇宙的来源。感谢神，人再大的聪明没有办法知道，感谢。但诗人告诉我们，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箴言第八章那里后面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这那一位他就已经存在了，神已经生了他了。而且当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这一位神怀中的爱子，他在那里做工程师，做总工程师。神心意中所要盼望得着的那个宇宙，浩瀚的宇宙，就让他的儿子来成全。感谢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感谢神，在这里主耶稣头一个生日是神生他的日子。那么要记得，在万有还没有出来之前，神已经生了他。所以这个日子只是奇妙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儿子什么时候神生了他，但是神是生了他。第二， 我们来看主耶稣第二个生日，主耶稣从天降生为人子，他降生为人子有几节圣经，我们先看一下啊。第一处约翰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我们注意的就是他是从天降下来，这位人子很奇妙，他是神怀中的爱子，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但是有一天他竟然从天降下来。其他的我们就不暂时不说。第二我们来看神的儿子怎么来的呢？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可殿的马槽里。主耶稣生在哪里？怎么生的？借着一个童贞女玛利亚，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伯利恒城小城里头的什么地方？一个客店的马槽里头。这是说到主耶稣那个降生是那样的卑微，我不敢说他是卑贱，但他实在很卑微。这位荣耀之神的儿子竟然借着童女降生在犹太地伯利恒客店里头的马槽啊。有两节圣经我们先读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上一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路加第二章第六第七两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回头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怎么降生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童女，借着童女降生的。那么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地方，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两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怎么降生了，是要借着童女怀孕而生。这是太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怎么生的？都是借着我们的父母而生的。但是因为从亚当堕落失败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地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堕落成为罪人。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不能从父母地上的父母而生，所以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多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说，神借着以赛亚告诉神的子民，虽然他们是蒙神所选召的选民，但是他们也一再的失败，他们需要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乃是神的儿子，他要来到地上，但是他不能借着父母来。如果是这样，也都是罪人，罪人不能拯救罪人。 必须一个无瑕疵、无斑点、无污秽的人才可以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神，主耶稣他在700多年前就先知就告诉我们，神要差遣他的儿子借着童女受孕，受圣灵的感应而生下来。感谢主，到了700多年之后，就是我离开我们现在2000多年前就发生了。有一天有一位天使到一个犹太的北边一个小城，就是叫做拿撒勒，天使向那一位童女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说，神，你是个蒙大恩的女子啊，神要赐恩给你，神征召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是神的圣者，要来拯救罪人的。玛利亚很惊讶，她说，我都还没有出嫁，还没有跟他的未婚夫结婚，怎么能生孩子呢？他说，你不要怕，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备你，你要生一个孩子。玛利亚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婢女，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许我们有的说，读啊，这么大的恩典啊，神特别在千万人中呼召他这一个童贞女，让他来怀孕生子，这是太大的恩典。他说，我情愿啊。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犹太人的律法非常严厉的，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子，就怀孕不要生子，恐怕不大可能生出来的，都要被揪出来，众人要用石头活活的把他打死的。但玛利亚说，是神这样的呼召，我愿意。感谢神，他完全顺服神，所以就怀孕了。长话短说，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他们下一个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国族的人都要回到本家去。玛利亚跟约瑟他的本家是在哪里呢？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城。大卫也出生在这个伯利恒。弟兄姐妹，所以他们虽然身孕已经中了，因着这个君王的颁令，他必须从拿撒勒北边回到伯利恒。那我想，伯利恒在尼迦书给我们看见，他在犹太的城中，犹太地犹大地有很多的大城小城小村，它不过是一个小村，很小的一个乡村，但是这一个乡村又是一个名城，是大卫王的故乡。所以那些日子，我相信很多和大卫家有关的都回到伯利恒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地方很拥挤，结果他们挤进了一个客店。但是到孩子生的时候，放在哪里呢？只有没有床，没有婴孩的床， 就是放在马槽的里面，因为客店的旁边有一些马棚，很多马牛马啊在那里，在棚里头，那么也有马吃东西吃草的草，没有地方可放，就放在那个马槽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谁的出生是在马槽里？这一位天来的家客竟然生在马槽里头。圣经说他生下来用布包起来，那是什么布？大概也是一个很粗的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头。感谢神，为什么主耶稣为着拯救我们成为贫穷，经历多少的忧患？所以主耶稣当他出来服侍人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天宫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放井头的地方没有。他为着寻找世上的罪人，到处奔跑，没有一个安定的所在。为什么他这一切为着你，为着我？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刚才啊，小弟兄告诉我们，他儿子是72年9月7日，没错啊，9月7日。那么主耶稣是生日是哪一天了？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主耶稣是哪一天生的，在教会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主耶稣出生的生日的记载。那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事情是确定的，今天外面的天气很热吗？蛮凉爽的哈，所以有人把大的衣厚衣也穿上了。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一边是严冬，有的时候还下雪的，很冷的。当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在旷野有放看羊、看守羊群的人，犹太地他们的牛羊，有的时候他们是在野外找到有水草的地方，那么那看守的人就搭起一个简单的帐篷，就在那里啊看守羊群、牧放羊群。所以那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有天使在那里向旷野那些牧人来报佳音。如果是12月25，这个严寒的天气，在犹太地的旷野没有牧人，羊群不能再放在旷野，要冻死了，都要放在家里马棚牛棚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不可能在12月25这个严寒的天气里头来降生，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但是呢，每年的12月25普天同庆，庆什么？庆祝救主的降生啊。那我们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人的杜撰，人想象出来的，这是天主教大胆的创作。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对圣经要很小心来读它，盼望能对它有准确的领会，不可以随便解释圣经，更不可以对神的事 对神儿子的事，人用杜撰、用推想来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但天主教做了。他们定规12月25，说这是主耶稣的生日，我们大家都要来庆祝。好，那么在这里，他们很奇妙的，他们也有一些引经据典，说主耶稣就是12月25出生的。好，那么头一个地方呢？他们读到哪里呢？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里怎么说呢？好，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哈，《马拉基书》4:2，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好，那么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是先知马拉基他对神子民的一个预言，神让他告诉那子民说，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他这个发出来的光辉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啊，他说你们必出来跳跃，而且像什么呢？像圈中的肥犊，就是饱享主人的牧羊供应而欢乐。这是当然，这个事情马拉基书所指的那个预言，的确是指着为主耶稣而说的预言，说主要出来向日头出现，他的有医治的能力。在当时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到处叫人因他而蒙恩，有病的得着医治，软弱的得着刚强，伤心的得着安慰。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后来更多的人，以色列的代表者拒绝主耶稣，所以他这一个太阳，马拉基所预言的太阳真实的出现，要等到国度的时候，要等到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真是大的太阳。好，第二处呢，他们天主教就以哈该书2:18-19，这两节圣经我们来读好不好？好，你们要追想，这里先知哈该书，哈该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想这七日以前，就是从这个9月24日开始，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你们的城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这是说他们先知哈该书他在那里说预言的时候，在这个说预言之前16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以色列被掳的民回到犹太地，在耶路撒冷要在那个被拆毁的圣殿的根基上要来重建这个殿。 他们经过20年的停工，后来又恢复工，把圣殿建造起来。那么先知哈该在那里说预言，在他们立圣殿的根基之前，神子民的光景是怎样？被掳到外邦的，被掳外邦，留在犹太地的，都是那些最可怜、最软弱、最贫穷的人。他们过着非常可怜的日子，就是说，所有的果树都不结果，棚里也没有牛，圈中也没有羊，都没有。但神应许他们说，在这个9月24日这一天开始，神要施恩给他的儿女，神要眷顾他们。那么这个9月24日，这是犹太人的9月24日，跟12月25有什么关系呢？感谢主，有关系。还记得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什么时候出埃及的？神告诉他们说，从这一个月算作正月，他们正月12号出埃及的。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这个日历啊，跟世人不一样的。他们的九月就是当时埃及的12月。所以这个天主教他有个神父啊，就发现了，他说你看何等的奇妙啊，主耶稣什么时候生的呢？就是他是神给我们的大太阳啊。那他怎么生的呢？在犹太人的是9月24，在我世界的历法里头呢是12月24，所以天主教就宣告这个日子就是他们的主耶稣的圣诞节。不过为什么天主教要做这个事啊？好，当教神儿子的福音传遍天下，很多地方也传到罗马，结果在那里罗马的教会也相当蒙恩。但是后来罗马帝国里头一连有10个君王逼迫，厉害的逼迫基督教，把许多信主的人下监，或者丢在狮子坑里头去斗兽，好多人受逼迫。但感谢神，后来呢有一个丁王，叫君士坦丁王，他说神的儿子向他显现，在异象中他发现他真是救主，所以他宣告他加入基督教。后来又有君王也归基督教，而且把基督教接受成为国教，罗马的国教，因着皇帝是基督徒入了教，所以好文武百官许多的百姓也都加入教会了，就入教了。很多入教的人有信主吗？有真的重生吗？就是看见入了教，跟皇帝就亲兄道弟，大家都是族内的弟兄姐妹，因此教会中充满很多不信的人。但是罗马当时他们有一个宗教，就是太阳神，他们敬拜太阳神。就在12月25是他们本来的太阳神的生日，结果天主教就宣告说12月25我们不要再拜太阳了，这是主耶稣的生日， 所以他们在那里庆祝圣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这就是圣诞节的来源。那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还有一个生日，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长子的生日。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上一半，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朝，耶稣复活了。好，我们来看底下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长子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降生了，是吧？出生了，生为什么？本来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一个。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神宣告说，神生了他，生他做什么？变成长子，长子就头一个儿子，底下还有好些。比方说我的家，我家里的长兄，就是明哲、明辉、明恩他们的爸爸，他是老大，他是长子，我是老五，还有个老六在后面第二排。感谢神，主耶稣他本来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他一个，没有兄弟姐妹，但是他来成为人，死而复活之后，神宣告说，好了，感谢神，他成为神的长子，而我们这些所有我们的孩子成为神的众子。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长兄，我们的大哥，我们是他的众子众兄弟，主恩待我们。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主耶稣成为长子和我们的关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些神的话很清楚，是不是盼望主怜悯我们，我们既是神儿子的众兄弟，那么盼望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生命上我们是主耶稣的兄弟，但是盼望在模型上我们也能够更像他。这里模神要把主耶稣这一位神的独生子、神的长子，他有一个模，他等于是一个模型。神所要得着的众子都要像这个模型，从这个模型里头造出来。比方说我们做一些糕点，它有一些模型，把这些材料放进去压一压，做出来的每个都跟这个模型，从这个模型里头造出来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模型，主恩待我，这个呢我现在不能多说 盼望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爱他的心，要愿意跟随他顺服他，让主借着十字架，主借着十字架，让主必造成神的长子。我们要成为神的种子，也必须借着十字架的经历。这个啊，今天我们不能谈啊。末了，我们来看，好，啊，七日的第一日是神所定的日子，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什么意思呢？在神时间的安排里头，原先他有一个安排是七天，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头一天神创造天地，后来因着撒旦的背叛，天这个地啊就是变成空虚混沌，然后神用六日来做，来恢复那一个被撒旦破坏啊，被遭受神审判的那一个世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六天，人被造出来。到了第七天，神就说安息了，不工作都做了。但是后来因着人的堕落，所以原先的那个创造的工作变成旧的了。破坏掉的一个工作。好，感谢神，主耶稣在礼拜五他被钉十字架，到了礼拜天，到了礼拜六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就是他们的第七天，原来的第七天就是礼拜六。后来呢，感谢神，神重新来过，神叫他的儿子在哪一天呢？安息日的七日，就是另外一个七天的开始，主耶稣复活了。这是神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好，那有几节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上了人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诗篇118篇22到24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前很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两段圣经我们要注意了，以色列人所定十字架的这一位，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了房角的头块，建造一个房子，就是那房子的建造很重要，有一个基石就是房角，那块石头要立得准，立得正，那么整个的建筑就根据那个房角石而发展扩展出来的。感谢神，在神新的创造里头，主耶稣是个房角石，他经过死而复活而成为房角石。然后呢，第二段圣经那里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人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该高兴欢喜。弟兄姐妹们，我们今为什么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来聚会在这里？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了新造的头一块石头，房角石。 所以呢，这是神所做的，是神所定的日子，这不是人的定规，不是人的发明，不是教会的安排，乃是神所定的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欢喜什么？欢喜说主耶稣是在这个日子复活的。欢喜什么？神升他为长子，而我们成为他神的众子。所以能不能这样说，今天是主耶稣做长子的生日，也是我们这些众子的生日。感谢神，神在万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小弟兄，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哪一年呢？记得吧？76，好，好，谢谢，请坐。为什么是76啊？有的人说，你什么时候受浸了？88，好，我知道了。好，有的人以为说什么时候重生啊？是受浸的那天，对不对？不够准确，不一定。有的人是，我看这个往非洲去的那个太监了，他受浸的日子就是他重生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他才明白救恩，而且当天他就受浸。我是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也说不清楚，因为从小就在教会家，大概10岁左右吧。但是我受浸是到1946年8月11，在厦门的海边受浸。受浸不是我的重生，是我借着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啊，这个今天都不没时间了，对不起。好，那么感谢神。那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主耶稣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嘱咐门徒要纪念他。这两段圣经，哦，你看我们聚会之前打出来的那些，就这段圣经。啊，简单的说，我想这段圣经，好，我简单提一下好了。啊，在24节、23节，就是说主耶稣在那一天被卖的那一天，他呢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那么然后呢，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前面那个26节是错的，啊，26节应该在底下，下一行，你们每逢吃这饼和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简单说，这一段圣经主要的，主设立他的桌子，借着饼和杯，要我们来纪念他。那个饼是标。代表他所舍弃的身体，那个杯是他所流的血，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这个杯是神主所祝福的杯，我们都该从这个杯来喝，来纪念他。 关于白饼的聚会，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每一个主日都要来白饼，而且花那么多时间，这是主的要求。主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只有要最正确的要求，就是要纪念他。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这个白饼的聚会，虽然每个主日都来白饼纪念主，但是我们的聚会还需要主的怜悯，主恩待我们。好，那么在这里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看的。第一，使徒的时代，在特洛亚的教的地方，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有白饼纪念主的聚会。第二，在古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纪念主，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中有好多的记载。第三，近代中外敬虔的聚会，都在七日的第一日白饼纪念主。所以我们遵照主的吩咐，也效法先代的圣民他们对主的敬爱，我们所以也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都在这里盼望全心全意来纪念他。在基督教许多团体，有的一年两次的受难节，还有圣诞节，有圣餐，有的是三个月一次，有的好一点是一个月一次，有的白饼聚会，他们的圣餐十分钟，牧师起来祝福一下，大家喝一下就阿们了。讲道比较重要，是吗？不，主恩待我们。那么第三，最后一个道，对，好，我们的态度，我们该怎样来回应？第一，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主恩待我们，无论我们是快乐，或者我们是忧伤，来到主的桌子前，都该怎样？欢喜快乐，要高兴欢喜。所以主恩待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蒙主的恩典调整我们的心态，欢欢喜喜来参加这个聚会，不是人的勉强，乃是主爱的催促。好，欢欢喜喜来参加这个聚会。第二，要纪念他。好，要纪念他，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纪念什么？他怎样？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哪一天生，但感谢主，他总是生下来，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经历多少的忧患和痛苦，这是主的降生。感谢主，我们纪念他的复活，我们还要纪念他有一天还要回来，来接我们。所以主恩待我们，要好好的纪念他。第三，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节圣经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个口号大家再读一下。好，感谢主。主要我们欢喜，高兴欢喜，主要我们纪念他，主也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的吩咐。感谢主，我们蒙恩了，还有许多人没有蒙恩。主所预定的我们蒙恩了，还有一些主所预定的还没有蒙恩，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感谢主。下一个礼拜五，下一个主日，正好12月25，我们不是在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们觉得稀奇，哎，怎么我们这个教会不庆祝圣诞的？为什么不庆祝？我们庆祝，我们每个礼拜都庆祝主的圣诞。他什么时候身为可怜的人子，我们不知道，那没办法。但是我们心里很感激，但是主要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他，这是主的吩咐。好，所以那有人说，哎，你们教会怎么没有圣诞？你要告诉他们，我们每个我们一年52个圣诞，有的时候还53了，今年是52哦。啊，还是53啊，我都忘了，今年好像是53哦，可能是50，我搞不清，没关系，反正很多啊，主恩待我们。好，最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借着普天同庆的圣诞日，在这里要传福音，我们要为萧弟兄祷告，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弟兄姐妹若是有亲友没有信主的，盼望能啊鼓励他们来，甚至勉强他们来。啊，主恩待我们。最后一点，当献上颂赞和捐书的祭，我们来读这两节圣经，好吧？希伯来书13:15-16，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神的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即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爱的。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颂赞，感谢赞美主，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以颂赞为祭，什么意思啊？一只肥壮的牛，它合作很有用了。如果要来献祭，就要把这个牛杀了，还要剥皮，还要切成一块一块的摆在祭坛上，神才悦纳，这叫祭。弟兄姐妹们，我简单提一下。有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主爱你们，主激励你们，常在白饼聚会有祷告，很好。但是有你问问你，你蒙恩多年了，在这样的聚会中你颂赞了没有？有的人从来还没有开口。弟兄姐妹，围栏吗？要冲过这个围栏，把你自己的赞美的这个债务 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口才不好，这个你这个感觉要定十字架。你觉得很多人祷告很好听，我这个祷告不好听，所以你不祷告，要定十字架，使他成为祭。有的时候我们心灵很下沉难过，祷告不出来，要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祷告。为此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聚会中祷告，就要求盼望你们常祷告的弟兄姐妹，拜托你们短一点，让一些时间给有的弟兄姐妹可以祷告。这个主若愿意，盼望以后有弟兄，而且在这里再有交通。好，最后一点，还有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理财在从前有一些地方他们的习惯，每一个礼拜就是一个计算，所以他们发薪水是一个礼拜发一次，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就发月薪。弟兄姐妹，我们该怎样奉献财物？主恩待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落捐，而且如果主感动你，主给你恩典，就像一个祭物能够献在主的面前。有谁不爱钱？我们对钱都很爱，但是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主的管家，把钱管好，该为神摆上的就要照着神意思来摆上。我觉得今天是12月18，下一个主日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是我们传福音的日子。盼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一点奉献摆在主面前，有的弟兄姐妹们的习惯是一个月奉献一次。也许弟兄姐妹们，你也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一个月，现在是年底了，到了年底应该在主面前有一点清算吧，把我们所该献给主的好献给主。感谢主，我们的奉献是存到神那里，将来可以在永生帐篷里头用的。我们的奉献，主说他要加倍赐给我们，你信这个话吗？主恩待我们。最后一句话，围着我们会所的整件，这是头一次，好不好？不能说不好，但是聚会之前我们都要聚在外面，好不好？不好，但感谢主，主主给我们恩典，彼此体谅，盼望将来这个英文聚会啊，时间短，我自己今天又犯规了啊，因为好，求主恩待我们。第二期工程，求主恩待我们，快快的成全开始。主若愿意啊，我听说是下个礼拜一啊，不是明天啊，明天，明天那个老房子就要拆了。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主的工程祷告。弟兄姐妹们啊，我先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围着头一期第二期已经有好多次的摆上了，但是到这个年底啊，下面一个主日还有一个聚会， 弟兄姐妹，我们该围着主，围着重建的工程有所摆上的，这是主所悦纳的祭，主恩待我们。我们简单祷告一下。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你为着爱我们，竟然牺牲你怀中的爱子，让他为我们而生，却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头。在他33年的日子里头，经历多少忧患和痛苦，就是为着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感谢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一切都是为着我们。但我们感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你叫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复活，而且被接到荣耀的里面，有一天他还要回来。主啊，但愿你的爱更多激励我们，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知道该怎样为你来活，讨你的喜悦。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还没回来的日子中蒙你的保守，懂得怎样爱你，怎样纪念你，怎样为你来传扬福音，怎样把该得你所该得的奉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